以杏林子为笔名的作家刘霞写说，一位母亲因为女儿爱上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母女僵持不下，大吵一架之后，女儿干脆离家，母亲又气又伤心，女儿自小失去父亲，是她母兼父职辛苦养大，好不容易出落得亭亭玉立，水仙花似的，谁知大学尚未毕业就急着想嫁人，偏偏又是位大她十多岁的离婚男人。母亲好言相劝，恶言恐吓，女儿不动如山，所有的爱变成恨，她恨女儿绝情，为爱盲目，许多前尘往事一一涌上头。女儿小时乖巧可爱，老爱腻在她身边，嘀嘀咕咕的像小鸡啄米似的讲悄悄话，童言童语煞是有趣。妈妈，你绝不能显老，一定要等我长大了一起老。上中学的女儿也依然贴心懂事，母女俩像朋友一般分享彼此的心事，偶尔问起女儿择偶的条件，女儿总撒娇地说，我才不嫁，我要陪妈妈一辈子，陪到你老的走不动，我就帮你推轮椅。这些话言犹在耳，女儿怎么全都忘了呢？为了一个不相干的男人，罔顾20年母女情分，实在叫她难以承受。那天女儿打电话回来说，妈妈，我要结婚了，希望你来参加婚礼，给我一个祝福。她余怒未消，愤而挂上电话，这一挂就是生死永隔。女儿女婿在蜜月途中车祸丧生，殡仪馆内他抱着女儿的遗体大声放哭，我好自私啊，我连最后的祝福都不肯给你。另外一个故事也是刘霞写的，我不知道老兵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的小名叫牙子。牙子的故事是另一个老兵告诉我的。牙子早产，出生时呢像只小猫似的，因为体弱，他娘就多疼了些，吃奶吃到6周岁还是黄皮寡瘦。娘总是摸着他的光头说，小牙子啊，你要快点抽条长个儿，长得像厂子前的大枣树一样高。牙子14岁时，时局变动，战火已经快烧到他们家门口，他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托人，总算给他在部队里补个小勤务兵的名字，好让他随着部队一起到台湾。牙子舍不得娘，娘说，傻牙子，咱们家总要留条根呢。临走那一天，牙子不要他娘送，可是他娘还是忍不住到码头看到在队伍中矮人一头的牙子，急急忙忙跑过去伸手就想要抱他。牙子一惊，穿上军装就是革命军人，男子汉大丈夫，大庭广众之间怎么像娘儿们一样搂搂抱抱？再加上袍泽们一旁似笑非笑的看他，更加烦躁，推开母亲不耐烦地说，回去了，叫你别来还来。说完头也不回跑了，这一跑就是45年，再回去家已经没有了。娘在她走后3年过世，唯一的妹妹在文革中不知下放到哪里，一个家连根斩断，小牙子成了老牙子，人是孤寡一人。 住在农家，也就是在台湾，也就是农民国裕啊，荣誉国民之家，是专门照顾退出役官兵的。那一年，农家的老伙伴们买了的蛋糕为他庆生，怂恿他许愿。望着闪烁不定的烛花，忽然间眼泪簌簌地流了一脸，他哽咽地说：“我想我娘，我想我娘抱抱我。”这一说，四周的老兵稀稀嗦嗦的哭成一片。引言结束。从睡醒睁开眼睛到合眼梦见周公，我们不知道做了多少抉择，也不一定清楚做每一个抉择背后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可能是因着先知先觉，或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同时，你我也不晓得每一个抉择对自己、对其他人将来有怎么样的影响力和结果。然而，大小环境和时间巨轮似乎都在强逼我们做个抉择，即使不表态也是一个决定。那么，基督门徒，我们怎么不浑浑噩噩过日子，反而活出荣神益人的生活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哪一些属灵原则呢？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一到九节。来，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前面十八章二十八到四十节讲到，耶稣从犹太公会被带到罗马帝国驻犹太地最高领导的衙门，也就是比拉多的官署和官邸所在。犹太人严谨遵守着过去耶和华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纪念节期，却盲目地要把能施行拯救的耶和华神儿子耶稣给剔除掉。犹太人一股脑的认为耶稣是个无法容忍、需要用最残酷钉十字架的刑罚来处死的恶人，却没有办法有条理的列举出一个具体的罪状。比拉多认识到耶稣的王权，却不清楚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王。耶稣不否认比拉多的认知，却进一步澄清自己特为给真理做见证的任务。可惜的是，比拉多不在乎耶稣的王权，同时呢，也把真理给扫地出门。至少比拉多不认为他可以从耶稣那里得到真理是什么的答案。耶稣却宣告：“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想要释放没有犯罪的耶稣，犹太人却要求释放已经被判了罪的强盗。你说比拉多怎么面对这个难题呢？怎么面对这个抉择呢？第一节，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当下是指什么时候呢？当比拉多想借着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惯例顺水推舟建议放了耶稣的时候，十八章四十节，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十九章第一节，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我读初中的时候，班上同学不少人被老师用藤条抽打过，那时候老师说，我只能庆幸自己呢运气好，不在呢前头呢受处罚。大概15年后，在泰国北部山区一年宣教期间，碰上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被老师用藤条抽打的时候，那时候身为志愿教师的监理和我呢，都刻意转头不看。然而那种藤条挥动还有落在学生臀部的声音，在教室楼之间回荡着，叫我们很心疼。然而耶稣他背部承受的不是简单的藤条，而是特别设计的鞭子，镶着锐利的骨头和金属片的皮鞭，每抽打一下就扯掉很多的皮肉，而造成大量流血，没几下就血肉模糊了。2004年电影《基督的激情》把基督受鞭打的事实影像化，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的？然而作者使徒约翰只用一个字，只用一个字来描绘这个可怕。为什么呢？或许作者不想让人那种短暂相对的情绪模糊了耶稣永恒绝对的救赎。既然比拉多点头刑罚耶稣，比拉多的手下就无所忌惮了。第二节，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紫袍。既然耶稣被控诉是犹太人的王，那就当犹太人的王吧。严格来说，冠冕是指戴在胜利者头上的花圈，而不是皇室的王冠。但是不管怎么样，很可能呢是在嘲笑耶稣的同时，借着荆棘上的刺来折磨耶稣。紫色外袍是罗马高阶军官制服的配件，不是很难取得。尤其当这样子的愚弄，表面上看起来是针对耶稣一个人，骨子里却是广泛地嘲笑犹太民族。说不定有哪位罗马军官还主动脱下外袍来让兵丁借着这个机会尽情地来嘲弄耶稣和犹太人。罗马兵丁藐视犹太人的心态和态度，在第三节表露无遗，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翻译成万岁犹太人的王，更加能够捕捉他们嘲笑的重点。犹太人的王是这副模样，是这副德行。这样子说反话的真正讽刺是，耶稣确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知道，在觐见君王的正常情况下，向王宣称万岁，并且呢亲吻王的手，或者是戒指，或者是他的权杖，或者是进贡呈现礼物，都是在表达效忠顺从。同样的，他们向耶稣说万岁犹太人的王，并且用手掌打他，也是在装模作样表达顺从效忠，只是都在戏弄玩耍。而且不止一次，三个未完成式时态动词，挨近说用手掌打，表示罗马兵丁是一波又一波地重复相同的嘲弄。之后第四节， 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为什么比拉多带耶稣出来就可以让犹太人晓得他查不出耶稣有罪？是因着耶稣的态度和模样可以作为支持无罪的证据？老实说，我们不清楚。然而，这是比拉多第二次说，第一次是在18章38节，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五节，耶稣出来，也就表示比拉多先出去向犹太人宣告，他接着要带耶稣出来，然后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身穿紫袍。你说有谁会把这副模样的耶稣当真是犹太人的王？难道比拉多不应当释放耶稣吗？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我们一点也不惊讶，如果比拉多是带着鄙视的态度说，这个人来到雅各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也这样称呼过耶稣。4章29节，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现在这样子的称呼出自由罗马驻犹太地最高首长的嘴唇，很可能使徒约翰要把这个称呼和耶稣用人子来称自己做一个连结。当然，这完全不是比拉多的意思。比拉多的用意是什么呢？比拉多这样子大费周章叫人鞭打，让人戏弄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回到19章第1节，刑罚耶稣是在犹太人叫着要巴拉巴不要耶稣之后。因此呢，可以推论比拉多在想，把耶稣修理一顿之后，犹太人或许会可怜耶稣。更何况耶稣跟犹太人是同种同文，再加上耶稣现在这副模样，怎么像个犹太人的王呢？何必跟耶稣认真呢？就放耶稣一马吧。透过鞭打耶稣，借着牺牲一下耶稣，比拉多制造出一个假象，要来引导操控犹太人做决定。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有多少次是受到假象的影响？如果你知道是地沟油，或者是添加的塑化剂，晓得是假羊肉片的话，我们肯定不会买，是不是？问题是，你我能够分辨哪些是假的吗？是基督门徒就保证不会被假象所蒙骗吗？说重一点，我们也制造出一些不讨神喜悦、不是出自于神的现象，要来引导操控别人做决定吗？有一个报童在站在街角，身边呢有一大摞报纸，他使尽力气的大呼小叫：“新闻快报，新闻快报！50个人被骗了，50个人上当了。”好奇的有一个男士走了过来，买了份报纸，瞧了个头版，他看见的是昨天的报纸。这位男士呢，不高兴地说：“嘿，这是旧报纸啊，大骗局的故事在哪里呢？”这个报童不理他，然后继续喊叫：“新闻快报，新闻快报！51个人被骗了，51个人上当了。”我为 不愿意被世上假神弄瞎眼，而决定悔改、回转、归向主耶稣基督的人，向神感谢，同时也赞美神。越来越多基督门徒决定要用圣经的价值观来看穿、来看透世界诱人的假象，并且决定与父神有亲密的关系，不是迎头赶上时代潮流，而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活出新人，活出基督。这是一个有自由、有恩典的生活。你说比拉多的如意算盘会成功吗？第六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里是约翰福音第一次使用钉十字架这个字。回顾一下众人和比拉多互动的经文，18:30，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18:31，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18:40，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是谁喊出钉耶稣十字架的？不是犹太人群众，不是一般的众人，而是祭司长和差役一小群人。比拉多把潦倒的耶稣带出来的目的，是想要说服犹太人接受比拉多的想法和判定，耶稣是无罪的。然而呢，祭司长和差役一点也不浪费时间，一点也不想让大家有三心二意的机会，一看到耶稣就丝毫没有连续地大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不是想要影响说服群众，而是要求比拉多执行十字架死刑。这是唯一能够满足祭司长和差役这群人的方式。第六节下半段，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比拉多第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在当时，犹太人是可以用石头砸人来执行死刑，却没有丝毫的权柄可以用钉十字架的方式来处死人。因此呢，很可能比拉多呢掉落在自己的情绪里，生气地说：如果你们不在乎我的话，那你们可以去钉他十字架。人在说气话的时候是很明显的。有一个家伙呢，他气冲冲的冲到邮政局长办公室说：哎呀，我持续收到恐吓信件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要他们现在就停止。当然邮政局长说，通过邮件发送恐吓信件是一个联邦罪行，你知道是谁在发送了吗？我当然知道，男人喊着说，就是那些呢在国税局的白痴。圣经不是说过了吗？情欲的事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自己可能理直气壮，不自觉在情欲里，然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比拉多的气话可以打消群众的意念和企图吗？第七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犹太人也硬起来了，管你什么罗马人，我们有律法。很可能是指利未记24:16，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耶稣是怎么亵渎耶和华的呢？第七节最后一句，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第八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 越发害怕。哎，这话是指哪句话呢？比拉多到底在怕什么呢？怕犹太人，还是怕耶稣？当时的人习惯上称罗马皇帝是神的儿子，就好像中国皇帝是天子，加上耶稣被称为是犹太人的王，因此比拉多害怕耶稣是一位政治性的王。大概不是，看看比拉多是怎么反应的。第九节，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肯定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是现在他听到囚犯耶稣自称有神性，却害怕起来了。看起来比拉多不折不扣是一个迷信的人，他想搞清楚耶稣是个什么来历的人。你是哪里来的？在那个时代，每一个罗马人都晓得我们现在所谓的希腊神话，神明还有神明的后代下凡间以人的装扮来到世间的故事，他们很熟悉。和耶稣几次交谈之后，比拉多确实对耶稣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又听到耶稣有超自然能力的可能性，比拉多就越发害怕，所以呢，掉头回衙门直接去问耶稣。那耶稣不是人在外头吗？怎么比拉多进衙门找耶稣呢？很有可能比拉多想私下和耶稣个别交谈，所以呢，在第八节先叫人带耶稣进衙门，然后呢，自个再转身进去。你是哪里来？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为什么呢？之前耶稣不是侃侃而谈吗？是不是先前的回答已经够了？18:37怎么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难道耶稣再多讲一点，比拉多就会明白吗？人与人交往，有时候连道理都讲不通了，更何况是讲属灵的事呢？难道耶稣再多说一些，比拉多就会愿意相信吗？尤其在18:38，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比拉多已经表明了，他不期待从耶稣那里得到真理的解答。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思想，为什么耶稣却不回答？先前比拉多已经执行了罗马政权赋予他法官的职责，现在再回头问耶稣的起源，不是超过了法官的权责范围吗？比拉多的责任是判定耶稣有罪或无罪，询问耶稣是从哪里来的，不就牛头不对马嘴，对不上号吗？耶稣的不回答似乎在质问比拉多，你不是做了决定了吗？为什么你不放人呢？你还在犹豫什么呢？难道你不晓得自己的权责范围吗？我在想，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神的回应，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原因？我们晓得自己的权责范围吗？如果不清楚的话，在面对抉择的时候，就很难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有许多不同的角色职责，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列出来，搞不好你所承担的一些职责比我的还要多。然而，你我最基础、最根本的权责是 基督门徒。基督门徒的权柄是做神的儿女，基督门徒的责任是活出新人，见证基督救赎恩典。晓得这个权责，在面对抉择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不管是在职场、在家里，或者是在教会里。你我愿意更多的探讨，更多的实践这个属天权责吗？你说耶稣的不回答会不会引起比拉多的注意啊？会不会引起比拉多的不满啊？第十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你不对我说话嘛？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毫无疑问，比拉多觉得自己的自尊受到冒犯，他觉得自己的权柄受到顶撞了。有谁敢这样子不回答地来对待罗马巡抚呢？同时，比拉多也没有吹牛说大话。确实，被派驻在罗马帝国所征服区域的罗马巡抚有无限量的权力，几乎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释放任何人和刑罚任何人。然而，比拉多这样子的宣称就变成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既然比拉多有这么大的权柄，为什么还三心二意不做决定，并且果断地采取行动呢？不是三次说了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为什么还不释放耶稣呢？比拉多能够逃脱自己的责任吗？事实上，比拉多说出这样子的话，表示他心里很清楚自个的权责。慢慢的，我们开始呢明白圣经有关新造的人还有新人的教导和启示，也逐渐的在星期五晚上的小组查经和主日学呢分享新人生活的应用和经历。但是如果只是嘴巴讲，当成理论来讲，却没有实质的操练，让别人感受到你我新人的彰显，那就跟比拉多没什么两样。可怜的是，比拉多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却去猛挑别人眼中的刺，甚至根本没有刺的存在。耶稣眼中不但没有任何的刺，而且呢能够看到那看不见的属灵真实情况。第十一节，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耶稣纠正比拉多的错误理解。事实是，比拉多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权柄来管辖耶稣，比拉多现有的权柄是上头赐给他的，不是指罗马皇帝亲赐下来，而是指从天上赐下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把这个权柄来自于神的概念讲得更直接，是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因此耶稣主动把自己给交出来，是顺服父神的心态和表现。那至于犹太公会，至于比拉多会不会公正公平地审理耶稣，结果会是如何，是好或是坏，是不是与原本所期待的相吻合，耶稣都可以稳妥地信靠父神。这是圣经所启示的信心，这也是耶稣把自己给交出来的意思。虽然比拉多虽然有很大的权柄，却是有所限制的。你知不知道 比拉多的权柄范围呢，只在于有人被控诉，有人被交给比拉多，他才能运用他那一种审判的权柄。因此，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那人，罪更重。那人是谁呢？极大可能是指大祭司该亚法。卖耶稣的犹大，只是把耶稣交给犹大，只是把耶稣交给犹太公会，而不是直接交给比拉多。相对于该亚法的罪更重，罪比较轻的是比拉多。哎，比拉多不是全然无辜的。如果地上的权柄来自于神，神的家教会内的属灵权柄更是来自于神。在教会做带领的，不管是长老、传道人、执事，或者是小组长，或者是你有什么负责什么任务，在面对抉择的时候，务必要明白权柄是来自于神。做领导的都有压力，为什么？因为呢，做领导的就是要做决定。然而神已经把那属灵权柄赐给每一位做领导的。摩西对约书亚的劝勉也适用于每一位做领导的，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同时，每一位父母亲，每一位父母亲也都有神赐予的权柄来教养孩子。为了更多明白，更加活出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上个月我和十几家父母呢一起研读一本书，书名叫《爱与理智》，小标题是呢如何养育有责任心、爱心和自信心的孩子。每一个和孩子互动的机会，这个很有挑战性。每一个和孩子互动的机会，就是父母亲面对抉择的时刻，也是使用权柄的时机。毫无疑问，父母亲的权柄来自于神，我们可以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地使用神所赐予的权柄。每一位基督门徒更是如此。你我面对抉择的时候，使用的是做神儿女的权柄来做决定。第十一节是耶稣向比拉多说话的最后一句。耶稣的话对比拉多有影响力吗？比拉多愿意接受耶稣的话吗？第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比拉多是怎么改变心意的，我们不清楚。或许对比拉多而言，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子的可能性增强了不少。那至于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具体有什么计划和行动，经文也没有交代。然而圣经作者约翰马上写作，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原文是朋友，可能是指呢忠诚于罗马的支持者，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的。很可能比拉多出到衙门外，向犹太人说了些什么，引起他们强烈的反对。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句话呢是正确的，然而却不是犹太人所想象所认为的那么一回事。一个公义的法官可以释放一位无辜者，人就是该撒的朋友。然而这样子简化公开一说，犹太人就把罗马皇帝该撒和犹太人的王耶稣给对立起来的，一山不容二虎，只能二者选一。你有没有看到犹太人把比拉多呢给逼到墙角？ 虽然没有明讲是叛国罪，比犹太人背地里呢给比拉多呢的威胁已经挺明显了。如果放走耶稣，犹太人一状告到罗马皇帝那里，比拉多肯定是跳到黄河洗不清，而且呢是吃不完兜着走。历史有记载，比拉多他一生的政绩只能远观不能近看，而且当时该撒皇帝提比留生性多疑的个性也是众所周知的，比拉多会怎么处置耶稣呢？比拉多能怎么处置耶稣呢？第十三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对比拉多是决定性的一句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这是希腊文的意思，希伯来文，希伯来话叫厄巴大，我们不确定是什么意思，就在那里坐堂。比拉多准备正式给耶稣判决，来结束这个案件。第十四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我们需要记在心里头，圣经作者讲到时间的时候，通常是一个很粗略很粗略的估计。当我们现代人说约有五正，心里呢是想着是照着这个时钟的计算，或许是前后或许有十五分钟的误差，约有五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当时没有手表，也没有智慧型手机，只能够凭感觉来估算时间，因此呢有一两个小时的误差是可能的，所以没有必要在不同福音书之间的这种时间冲突矛盾上呢有任何的纠结。第十四节下半段，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或许这是比拉多最后一次试着让犹太人撤销对耶稣的控诉。你们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我可是准备要刑罚你们的王哦，你们真的要这样子做吗？在比拉多能够理解的范畴内，耶稣压根一点也不是王。然而对作者使徒约翰而言，耶稣真的是王，是透过受死来拯救世人的王。比拉多啊，犹太人领比拉多的情吗？第十八节，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这群人非要耶稣被钉死不罢休。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不是犹太群众，而是祭司长回答说，除掉该撒，我们没有王。这样子的话出自犹太人宗教领导的嘴唇，真的是很荒唐。依照整本旧约圣经，犹太人不是神的子民吗？犹太人不是以耶和华神为王吗？在这样子的场合竟然说出这样子的宣称，除掉该撒，我们没有王。事实也是如此，祭司长们的生活已经早就不再顺从耶和华神，以至于他们看不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犹太人的王。祭司长们拥有的权柄也是神所赐予的，同时呢，他们交账的对象也是神。他们能向耶和华神交账吗？最后第十六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指罗马兵丁去钉十字架。或许比拉多可以躲过犹太人在该撒面前，该撒皇帝面前对他失职的控诉，或许比拉多可以逃过在该撒皇帝面前的出丑。比拉多能向神交账吗？你我做教会领导的都要向神交账，你我基督门徒 也都要向神交账。我们准备好了吗？最后我们该怎么样的回应呢？在神面前谦卑，在神面前谦卑的人才会在意神的心意和计划，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才不会被假象所操控，才会晓得自己的权责范围，才会明白权柄来自于神，并且知道交账的对象也是神。在神面前谦卑的人就会有神的智慧和神的引领来做决定，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教导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天里头不知道要做多少的抉择，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决定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不是对别人有什么样的影响，甚至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谦卑在你面前，然后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启示的工作，做那带领的工作，叫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怎么样的权柄，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怎么样的决定。帮助我们每一位，因为我们愿意在这世上成为一个见证你的新造的人。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